安，我哋嚟到读到诗篇嘅42篇，好多人认识呢篇诗篇嘅时候，就谂起头先好似诗歌唱六渴慕溪水。我哋诗篇里边系讲到有一只鹿，佢好渴慕溪水，点解咧？究竟呢篇诗篇想传达一个乜嘢信息俾你同我咧？究竟詩人佢心裏邊係經歷到啲乜嘢嘅事呢？今日我哋嚟到從詩篇42篇嚟到去學習點樣嚟到與主同行。開始嘅時候，我哋再一次同心祈禱。親愛嘅阿爸父上帝，我實在係滿有你自己恩典慈愛嘅一群，因為我哋可以隨時隨地嚟到你面前。向你祈祷，阿爸父上帝，今天早上求你亲自同我哋每一个人说话，叫我哋得到你自己安慰、鼓励、引领。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俾诗篇42篇嘅讲题系叫做困境中嘅出路。唔知你呢排咧？由六月到到而家，成日都睇新聞嘅，睇到啲乜嘢咧？嗬！如果你好似我係香港嚟嘅咧，你都會面對好似即係香港係一個困局裏邊啊！茶餘飯後，無論喺酒茶茶樓飲茶，又聽到人哋講喺街上邊，又聽到人哋講，都有句説話，真係唔知點樣收貨。大家有冇同感？其實香港面對緊一個困局，亦都好令人憂悶，好似揾唔到一條出路咁。其實當我哋讀詩篇42篇嘅時候咧，同樣咧，詩人去寫呢篇詩篇嘅時候咧，都係面對咗一個困境。佢睇唔到出路，或者未看到隧道嘅盡頭，佢陷入咗一種情緒低落，佢深感沮喪。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做什么呢？他向神来到倾诉，发出他的哀声。这篇就是这篇诗篇的一个这样的背景。其实诗篇42篇呢，我们叫它是一首哀歌。什么叫哀歌呢？哀歌当然不是你开心的时候想唱的歌来的。哀歌就是当你很不开心的时候，你将你不开心的事抒发出来，特别是向神来到去抒发。而这首哀歌呢，又不同世间的哀歌。出面我们很多的流行歌都会唱一些悲哀的歌，好像讲失恋那样，可以讲说不见了某一个人那样，我们都会悲哀。但越唱那些歌是怎样？越是觉得没有出路，越唱就越自己情绪低落。但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哋读42篇嘅时候，呢篇系一篇有出路嘅哀歌。其实咧，当我哋读呢篇嘅诗篇嘅时候咧，我哋又冇读佢嘅诗题。大家记唔记得个诗题系乜嘢啊？呢篇诗篇系可拉嘅后裔嚟到写嘅。可拉后裔系边个咧？都要讲少少。其实可拉呢个人咧，系摩西时代嘅利未人嚟嘅。他是哥亞支派的曾孫來的，當時他也是以色列人的一個領袖，但他卻是挑戰摩西領導的權威，結果呢就被神來到去消滅了。但是呢，神有恩典，沒有將他所有的後裔呢來到剷除。我們看到日後去到大衛王朝的時候呢，我睇到神咧就藉著大衛去設立詩歌班，就好似今日我哋嘅詩歌班一樣。有一啲人去負責嚟到去歌唱侍奉喺聖殿裏邊侍奉神嘅，而可拉嘅後裔咧係其中嘅一群咧，係參與喺聖殿嘅敬拜同埋服侍。而呢首詩歌就出自咧可拉嘅後裔啦。咁原來呢篇42篇嘅詩歌咧，亦都有一個咁嘅資料喎。當我去睇嘅時候，原來當第一世紀咧，基督徒最受逼迫嘅日子咧，喺羅馬帝國裏邊咧，特別喺尼禄王逼迫嘅時候咧，你知道嗰陣時啲 基督徒咧唔可以公開嚟到敬拜上帝。佢匿曬去啲墳墓啊，喺啲地底嘅地方，喺山窿裏邊咧嚟到去躲藏嚟到敬拜。原來四十二篇呢篇詩篇咧，就係佢哋最喜歡一篇嘅詩篇。大家可以諗到嗬，因為你俾人逼迫嘅時候，你唔可以公開敬拜聚會嘅時候，你匿喺啲墳墓啊、啲地穴裏邊嘅時候，佢想到就係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一樣。所以喺嗰啲山窿度咧，揾到鹿嘅圖像。而呢篇詩篇咧裏邊，極度渴想神嘅時候，佢喺艱難裏邊。泪眼之中定睛仰望神，让我们一起来到去进入诗人的心路历程，学习他怎样来到祷告等候赞美神。今天那个讲道大纲是两个大段，第一，我们先认识诗人面对的困境，有三个大点，他面对的一个无尽的困境，他亦都面对着别人的嘲讽，更加他面对着内心的摇惑。当这么多困境，三重困境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他找到出路，因为他认定神是听倾诉，他认定神的琐事关乎神的属性，认定神是救主。结果他在神面前，他认定这位神的时候，他就等候赞美这位的神。我们由第一节开始再看，我用的是新译本，他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他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活的神，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朝见神的面呢？诗人用一幅图像给你和我去表达他有几渴想见到神的面，就好像一只鹿渴到就嚟死嘅鹿，佢拼命去寻找水源啊！嗱，如果你谂到嘅图画系一只鹿喺溪水旁，好 leisure、好安乐咁饮水咧，就唔系嗰幅图画嚟嘅。佢渴到就嚟死噶啦！佢如果揾唔到呢个水源咧，佢唔可以再生存落去。所以诗人想向大家表达嘅咧，我再见唔到神嘅面咧，我会死嘅。我的心渴慕你，就好似鹿渴慕溪水，是一幅这样的图画，他渴望朝见神。那你就会问，为什么诗人这么想见到神呢？原来你读到第四节的时候，他就有讲，当他想回以前的时候，他说，我从前常常和群众同去，与他们进到神的殿里，在欢呼和清谢声中大家守节，每逢想起这些事，我的心就感到难过。原来他想到他昔日这么自由自在，可以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去敬拜神那些的好日子的时候，现在就没了。就是说暗示一样东西，他现在见不到神，而家唔可以去朝见神，唔可以敬拜神，对于诗人嚟讲，呢个系一个极大嘅困扰啊！咁你而家问我牧师，咁紧咩原因佢去唔到见到神嘅面，朝见神呢？咁诗人自己冇讲，咁啊学者研究嘅时候，基本上有好多原因，其中三个比较上边大有可能嘅原因，让我哋嚟睇睇。第一个，如果呢篇诗篇是叙述紧大卫佢渴想神、朝见神嘅面，我哋可以想到喺大卫嘅生平里边咧，大卫有好长时间系俾边个啊？俾当其时嘅皇帝扫罗王去追杀嘅。佢左避右避，左闪右闪，甚至去到邻国嘅非利士地，系嘛？周围走，匿山窿，匿旷野。无论去到哪里，扫罗都追杀去哪里。如果你是大卫，你在想的是什么？昔日我没有被人追杀的日子，昔日我和我家人和众弟兄姊妹一起去会幕到敬拜，是多么开心。现在不是，现在我在这里走难，而且不知道去到几时。这个第一幅可能的原因。
另外或者诗人他患了病，一些重病，其实在我们弟兄姊妹里面都有，在我们祈祷事项里常常有，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为他祈祷，他不能够恒常地回到神的家神的殿敬拜他，患病。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呢，他得罪了神，最后神将他来到去毁灭，交在巴比伦人的手里面，他被掳到去巴比伦。如果你被掳到去异乡异地，那你还有没得去圣殿敬拜呢？又是没有。这三个的境况都切合这篇诗篇所面对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是什么原因都好，诗人不能够好像从前那敬拜神的时候，他是感到苦恼的。我们看回第二节，究竟诗人面对一个什么困境呢？是的，我们知道他见不到神，但是你留心他第二节他是怎样来到向神倾诉的呢？他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朝见神的面呢？其实我几喜欢和合本那个译法，我几时可以呢？广东话来的，几时啊？神啊，我几时才可以见到你啊？当诗人这样祈祷的时候，意味着他是不知道，他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一点都不明朗，他不知道他在这种黑夜黑暗里面几时才走完那条隧道。如果你套入大卫的境况里面，我要走烂走到几时呢？我几时才可以甩烂呢？我几时才可以回去会幕到敬拜神？如果我是患病的人，我渴想的是什么？我几时好得翻呢？今日又要治疗这样东西，治疗到咁上下，到时又话要治疗嗰样嘢，好似整极都有啲嘢令到我冇办法可以翻嚟敬拜上帝。佢就会问我病到几时？若然佢系指被掳嗰一群嘅以色列人，我被掳到去异地他方嘅时候，俾人欺压，我几时先至可以翻去耶路撒冷？我几时可以翻以色列去起翻圣殿，以致我哋可以敬拜佢咧？弟兄姊妹睇唔睇到诗人问紧一个好重要嘅问题？我什么时候？当你问什么时候，即系话你唔知啦。唔知嘅时候，又唔知前边要等几耐嘅时候，系咪好痛苦嘅事啊？所以我俾个题目系面对紧一个无尽嘅困境。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想知道未来嘅，嗬？你想知道听日有咩事发生嘅时候，边条路塞车，边条路整路唔塞车？如果你老早知道，你咪避咗佢啊？系咪啊？又或者好似外边唔信神嘅人，佢系会睇相啊、占卜啊，或者求任何嘅神去指点佢迷踪啊、解签啊。目的就是想吹吉避凶啫嘛，弟兄姊妹，其实你谂冇谂过诗人落喺一个咁嘅痛苦里边，当佢唔知道前面条路系有几耐嘅时候，系一种极度痛苦嘅情况嚟嘅。唔知道你有冇咁嘅经历咧？好似我探访一啲嘅肢体佢患病嘅时候，佢话医生话做完呢个疗程再睇下点啦。如果做完呢个疗程，隔一段時間再照一下，睇下嗰啲癌細胞有冇縮細到。如果縮細咗，就可以唞一唞咯。但唔係冇咗喎，咁就即係點啊？即係等到咁上下，再 check 下，係咪每一次 check 都提心吊膽啊？你想唔想做咗嗰種無盡嗰種嘅不知嗰種嘅令你個心重擔、憂悶、沮喪嗰種感覺？我雖然冇患呢啲病嘅經歷。但是有一次最近踩單車，咁去咗 Lynn Valley 度踩啦。咁咧我就沿住嗰啲 trail 咧就落咗去個河谷裏邊。原來咧就落去嘅時候就好多樓梯級。嗰落係冇問題嘅，落咪推住單車落咯。落到去平路喺河邊啦，咁啊諗住行到落去下游就應該有路繼續踩嘅啦。點知行到盡頭嘅時候，我望一望是怎样呢？原来是没有一条平路沿着河边走的，虽然地图是这样写，原来那条路是一架无尽的楼梯级上山。哇，死了，今次回头又是死， 向前行又是死，又不知道要行多耐。哇，今次死了，哇，神你救我了，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要托住部单车，不是托单车的问题，而是那些楼梯很窄的，你怎样托住部单车上那些一级级郊野公园的楼梯，你就知道味道。我不知道，总之要托，总之行了一段好喘气，咁就唞一唞，再行一段好喘气又唞一唞。每一次由另外一个方向经过的人，那些人就咁同人讲 ：，It's a hard work。咁我答佢，我喺度喘紧气，我话 yes。其实我真系唔知点，我一路已经攰到死，我唔知点行。原来你唔知道仲有几耐系好难过嘅呢日子，直至到第三个人喺嗰个方向落嚟，佢同我讲咗嘅 ，You are almost there。哇！呢句说话当堂唔同晒啊！咁我即刻好振奋，我知道挨多一阵咧，我就可以上翻去马路噶啦。弟兄姊妹，我想你明白一个事实，喺你人生嘅经验里边，如果你唔知道仲要挨几耐，同你知道啊，仲有两日我好翻啦，仲有三日就会过啦，系咪好唔同啊？你完全嗰种心境系完全唔同嘅，就系因为佢话我唔知道要到几时。当诗人咁样祈祷嘅时候，佢话俾你同我听个事实，其实佢问紧神嘛，要到几时？即系话边个知道啊？神知道啊，弟兄姊妹，佢好清楚神知道，所以佢向神发出呢个嘅祈祷，发出呢个问题，要到几时呢？弟兄姊妹，面对无尽嘅困境嘅时候，你会唔会沮丧啊？而你沮丧嘅时候，你点样面对啊？弟兄姊妹，诗人好清楚，神知道一切。当你面对最沮丧的时候，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其实人最想是什么呢？找人呻下，最好就有人听我讲，跟着呢就安慰我，鼓励我，不怕的，很快过的了，我们一起陪下你，跟你打气，你是不是希望有人跟你一起去鼓励你的？当诗人他同人哋分享佢呢份痛苦无尽嘅经历嘅时候，佢面对到嘅系一个咩嘅图画咧？唔系佢想象中希望得到人安慰，反为遭到别人嘅嘲讽。第三节咁样讲嘅，人整天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你明明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啊？你嘅神在哪里呢？意思是什么？你神去了哪里？你的神都不帮你，你还信他？这句说话很拿命的，弟兄姊妹，你想人去安慰你，跟人说你的需要的时候，人家听完的时候弹句这样的东西给你，就是诗人的反应是什么？你的神在哪里呢？他就说什么？我就昼夜以眼泪当饭吃。你无论觉得他夸张与否，你都要明白，诗人因为忧伤情绪低落去到一个地步，茶饭不思，吃不吃得落啊？吃什么啊？就是吃眼泪咯。他说昼夜以眼泪当饭吃嘛，很有趣的。你有没有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去默想一下，想一下，他说人整天对我说，什么人来的？那些什么人跟他讲话呢？他没有讲。我就喺度谂咩人咧？会唔会系屋企人嚟咧？你同屋企人讲，唉，我心好忧闷，好沮丧。咁你屋企人点样回应你咧？你个屋企人会唔会好似约伯个老婆咁咧？你知唔知约伯个老婆系点嘅咧？嗱，我唔系要贬低人哋嘅太太。喺圣经里边，一个经极度受苦嘅人叫约伯，嗬。咁咧，神用有撒旦去打击佢，啊！喺一日里边咧，冇晒啲仔女，死晒，好惨唔惨啊？好惨，财物又冇埋。咁咧，佢面对咁嘅情况咧，圣经话咧，约伯没有用口犯罪，约伯仍然系咩啊？佢讲咗句好重要嘅，上次系耶和华收取耶和华，跟住讲咩啊？耶和华系应当称颂嘅，即系话约伯喺痛苦嘅时候做紧咩？赞美神。好紧要。当佢老婆 对住个老公咁样嘅时候，个老婆讲咩呢？约伯记嘅二章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哇，呢句说话即系咩？如果我系约伯，我同个老婆神，你睇下我冇晒啲嘢，我真系好惨啊！而家周身生疮，个老婆话：你仲信呢个神？呢、这个神都帮唔到你，搞成你咁，死咗老过啦，仲信嚟做咩呢？呢句说话系咪回响紧诗人经历紧？你的神在哪里？你神去咗边啊？你嘅神都唔帮你，不如唔好信啦。我介绍个更加灵嘅俾你拜下。弟兄姊妹，呢、这个就系诗人面对一个深层嘅痛苦。佢期望受安慰，却得唔到人嘅安慰，却系换来嘅人嘅嘲讽。你有冇咁嘅经历啊，弟兄姊妹？你试过未啊？人哋唔了解你，仲讲咗说话咧，刺激你添，更加令你伤心。我记得喺我父母信主嘅一段日子，当其时我申请过嚟加拿大喺呢度住，喺我屋企住，咁佢信咗耶稣。后来我妈妈有抑郁病，越嚟越严重，咁我哋当然要睇医生啦。但系似乎食嘅药都冇转变，越食就越差。每一晚我同爸爸一起在床边为妈妈祈祷，开头他都很愿意，作为一个初信的弟兄啊，他很愿意祈祷。但越期就情况没有好转，越期就越差，去到一个地步，爸爸跟我说，他说我不祈了，越期就越衰，祈什么鬼嘢祷啊，因为神都不理我们的。我就好像听到个声音，人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那是你自己爸爸，他这样讲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样回应他。我信神，我知道神会看顾我，但我看不到条隧道的尽头，我只是看到旁边我自己亲人都这样说，你弃掉神，死了吧。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无尽那种的困境，加上别人的嘲讽，令到诗人落在一个深谷里面，深层的痛苦，是不是停在那里？其实别人的嘲讽也可能是出自朋友。约伯有三个好朋友，大家记得的，三个朋友来陪他，又不说话，陪他一起哀伤，哀伤完之后怎么样？一说话，不说话又自可，一说话就这样说。我引了其中一句，你要追上，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呢？你想想，为什么你搞成这样？看怕你都是有罪的，你是不是得罪了神啊？约伯很凄凉，很委屈，我都没有做错事，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搞成这样，是不是？朋友安不安慰到？有时朋友的说话都变成一种重担，有时朋友的说话都好像在这里回响着，你的神在哪里呢？其实诗人呢，在后面去到第十节的时候呢，有讲出他最大痛苦的原因，又是这句说话。他说，我的实敌人整天对我说，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这样辱骂我的时候，就像击碎我的骨头。诗人告诉我们听，当敌人去辱骂他、攻击他的时候，又是用这句说话，你的神去了哪里呢？他就什么？他就感受到他的骨头好像被人打碎一样那么痛苦。诗人因为被人嘲讽而面对极度的痛苦。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在以赛亚书里面记载到一个皇帝，一个很好的皇帝叫希西家，带领着南国犹大的皇帝，当其时他被亚述大军来到围困。亚述的一个将军叫拉伯沙基，去到犹大这个耶路撒冷面前，对着以色列的犹大国来到喊骂骂阵，这样跟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要听亚述大王的说话，你要小心，免得希西家怂恿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 有哪一位曾拯救自己的国土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希西家敬虔的，希西家除去偶像，希西家带领他百姓倚靠神。不过你面对紧面前的是十八万五千的大军来打你，人家在这里跟你说你的神去了哪里，有哪你的耶和华保得住你吗？我们的军队在这里，你快点投降，你的神在哪里？希西家面对这个这样的麻阵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他说三十七章记载，这个是急难凌辱的日子。面对敌人威吓，他去到圣殿祈祷；面对敌人的威吓，他去到找先知以赛亚来到为他祈祷。这个是诗人的出路。我们大家想想，当你有没有因人家讲的话来到激到你哭？你有没有因人家讲的说话令你心碎？当诗人面对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将他痛苦是直接向神来到倾诉。当你的家人或者朋友敌人攻击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怎样面对？你有什么出路呢？我们下来看到第三重的困境。诗人这样说，在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什么忘记我呢？我为什么因仇敌的压迫徘徊悲哀呢？为什么诗人会跟神说，你是不是不记得了我啊？弟兄姊妹，你试过祈祷的吗？当诗人他向神求救的时候，却得不到神即时解救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想到是什么？是不是神不记得了我啊？究竟神听不听到我哀求？是不是神，为什么神不救我呢？你会不会有疑惑的？你祈祷的时候好像觉得神不听祈祷，我经常解释给他听，神不是不听祈祷，神未必按你所要的时间，按你所要的形式应允你，神必定听祈祷。诗人面对着信心的危机，当你一路所倚靠的东西，而你发觉好像没有回应的时候，你会不会出现信心危机？我想到香港那幅图画，元朗不是有些白衣人打人的？当他被打那班人，他第一件事做什么？打999，39分钟打到爆机，没人回应啊。你会不会质疑了警察去了哪里？去了哪里？我最需要帮的时候，你是不是不记得了？所以有人指控就是什么？黑警勾结。同样，诗人面对信心的危机的时候，他会问神去了哪里？其实有一篇更加直接的诗篇，诗篇21篇，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有一篇第一节，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呻吟的话呢？弟兄姊妹，其实你和我有没有类似的经验？觉得神好像没了到，觉得神不爱我，甚至觉得神离开了我呢？这个就是诗人第三重那种的困境。弟兄姊妹，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诗人采取什么的立场，怎样来到面对呢？诗人面对的方法就是面对信心危机，内心挣扎的时候，他仍然做着一样东西，他坚持要仰望神，信靠他，他认定神是他唯一的出路。大家读一下这篇诗篇的时候，有两段的副歌，第一个在第五节，第一个是第二个在结尾第十一节，都是一样的，在新译本是一样。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心里不安呢？跟着他自己答回自己，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这个就是诗人他去到最艰难的时候，他仍然死搲住上帝，他仍然相信神是为他唯一的出路。为什么诗人可以这样坚持呢？弟兄姊妹，因为他对他所信的神有很清晰的信念，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出路就是这样。第一，他认定神是听倾诉；第二，他认定神的所事；第三，他认定神是他的救主。让我们逐样来看，认定神听倾诉，这个是我们看到诗人无论怎样痛苦他都向神祈祷的。弟兄姊妹，正正是他经历到人整天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直人整天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他明白一个事实是什么呢？我们的家人未必有时间听你噏嘢，未必明白你噏乜嘢，只有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那个叫做上帝，他可以随时随地聆听你的倾诉。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随时随地一日二十四小时一个星期七日任何时候你向他祈祷他都听。我们的家人未必明白，我们的朋友未必了解，但是我们祈祷的对象是上帝的时候，他一个全知的神，就可以导致到诗人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诗人内心的信念就是他很清楚这个神是听人倾诉的神，如果他没有这个概念他就不会祈祷。弟兄姊妹，你最近那次祈祷是几时？是不是就是借饭的祈祷？你有没有这个意识，你向神去祈祷的时候认定他是听你倾诉的神？你有没有将你内心什么都跟他说？其实最好的朋友应该是上帝。如果你未在这个人生阶段未经历到的时候，我鼓励你与神同行，与主同行，将你心里面的事跟他倾诉。第二，认定神的所事。你看诗人在这篇祷文里面用了很多形容词形容上帝的。第一，他说神是永活的，在第二节你就看到了，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活的神。他认定这个神是永远长存，他认定这个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知道这个神是知道过去、现在、将来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神永远长存，唯有神才可以倚靠那一位。今日逼迫他的敌人终于会过去，世上任何一个君王的掌权，今日怎样威的美国总统、中国的国家主席都会过去，唯有上帝永远掌权。这个他很明白他所信的神是什么，如果不是他没有盼望。神他说是永活的神，不单止神是永活，如果他活着的时候他不理我、不关心我，那他永活关我鬼事吗？最重要他知道是神是慈爱。当他在第五节的副歌完了第六节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心不在我里面沮丧，因此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他忧闷沮丧的时候他什么呢？他想起过往在不同的地方神与他同在那种的经历。弟兄姊妹，黑门岭以色列最北的地方，雪山来的，米撒山很大机会就是黑门岭其中一个山。那里他经历过什么呢？有瀑布，有深渊，是说他跌了落去水里面，好像一个人快要浸死那种的情况。他说你的洪涛和波浪都掩盖了我。诗人用另一幅图像给我看到，就是刚刚和第一幅是完全相反。 六渴冇溪水，就渴到就嚟冇水飲，就嚟死。呢幅系咩咧？水多得滞，就嚟将我浸死。神理唔理佢啊？当然理佢啦。佢话你的洪涛和波浪都掩盖了我。跟住佢系点咧？佢话白天耶和华赐下他的慈爱。原来佢回想过往佢俾神拯救嘅经历嘅时候，佢睇到神嘅慈爱。他记得神是慈爱，所以他自己在这段祷文里面说，他白天耶和华赐下他的慈爱。于是乎他有什么回应的，弟兄姊妹？夜间我要向他歌颂，向赐我生命的神祷告。他由慈爱的神带出另外一个神，是什么？是赐生命的神。神是生命。原来他很清楚神是赐生命的一位，他知道他的命生和死活到几时，只有神知道，神去决定。神在我们身上有生命的主权，所以其实我们要学诗人一样，我们要将生命交回给神，让他来掌管。诗人以歌颂祷告来到去回应赐生命的神。跟住佢落嚟喺第九节，佢话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佢好清楚称呼神系咩啊？系磐石。磐石代表咩咧？系稳固。耶稣都讲过啦，凡听我话嘅人就去做，就系将屋企喺边度啊？磐石可以喺上高建造嘢嘅地方。神系磐石，神磐石亦都象征保护。在旷野里面面对炎热太阳的时候，如果有路青草石头，你缩了进去会怎样？哇，很舒服。温哥华人应该很清楚，一个太阳射下来的时候，你的车一揸到有等高楼大厦挡住那个阴位，是不是很舒服？有时架车都想停在那个位，不要晒那么久。磐石是保护。磐石在旷野的时候，摩西亦都叫磐石出水，当最干涸好似绿冇水饮嘅时候，神就藉着磐石出水，代表供应。其实稳固保护供应都系想带出一个重要嘅信息：神系拯救佢嘅位。记唔记得诗篇九十五篇第一节咁样讲？佢话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的磐石欢呼。诗人形容这个磐石是拯救他的一个磐石，他很认清神是磐石，所以最后他很清楚一件事，认定神是那个出路，是那个救主。所以无论第五节第十一节再重复，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这个他讲得很清楚，什么？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是我的神。认定神是他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救主。弟兄姊妹，今日你和我都会有机会好像诗人落在困境里面。你和我出路在哪里？在上帝那里。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有全本圣经，有新约的亮光给我们看到。神更加有保证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样讲，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神是你那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弟兄姊妹，安不安慰？旧约圣经未有这句，新约圣经告诉你，在你顶不顺的时候，神就为你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够忍受得住。希望你记得另外一节圣经，保罗自身的经历。保罗都身患病，有疾病，有人说他是眼疾，我们不知道。保罗称呼那条叫刺，剁得他很惨。他不止一次祈祷，神啊，医好我了。 我为你奔跑，我为你征战，为什么你不医好我呢？圣经说他自己讲，我三次求过主。保罗医好很多人，但是他祈祷主没有拿走这条刺。神怎么跟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有时主母将我们的困境挪开，就好像保罗祈求上帝医好他，但上帝没有医好他，只主只应承他一件事，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会同你走这条艰难的路，我会同你一起行。主应许他，我们同我们一起行。甚至是什么呢？甚至好像足印那幅图画，在沙滩上只剩下一对脚印，是主抱住你走一段人生最艰难的路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单止主与你同行，其实真正同你打气走这段人生的困境那个是谁呢？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大祭司耶稣长远活着，为你和我代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神给圣灵住在你和我里面，当我们不懂祈祷的时候，圣灵是用说不出的叹息来到为我们祈祷。有没有福气啊，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掉了这个神不信？你会不会好像诗人一样，应当仰望神，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是我的神。你落在痛苦幽谷里面，你的出路是上帝，是你自己，还是其他的方法？这个是你和我要问。总结，神是我们生命的同行者。第一件事，你面对什么困境都是一样，我们要认定我们的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可能我们不觉得立刻有任何解救，我们要等候神。但是最重要的，这篇诗带出来呢，我们要赞美他，我还要称赞他。弟兄姊妹，称赞上帝，好像约伯在最痛苦的时候，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你和我有没有这份的坚持去到神面前？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他曾经这样说，他说等候神和称赞神就是对付困难最佳的妙法。你同不同意？诗人在这篇诗篇里面告诉我，他就是这样做，他留下了他的经历，留下了他的祈祷，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我们后世每一个跟随神的人分享。所以弟兄姊妹，面对什么困境都好，认定神，等候神，赞美神。在这个时候，我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姊妹，在你与神同行的这些日子里面，你有没有遇到困境？无论那个困境是不是无尽，不知道何时会结束，无论是来自人的嘲讽，无论是来自你心里面对神的怀疑，究竟神还在不在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以神为你唯一的出路呢？你愿意相信神今日是会拯救你呢？虽然我不知道是几时，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知道，我们知道在试探最困难的时候，神为你和我开一条出路。我们知道就算神没有拿走过困境，我知道祂和我们一起走，直至到我们见祂面为止。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是我们的神。你有没有重担？你需要祈祷吗？ 如果你需要祈祷，请你在座位上举举手，我会为你祈祷。有没有人有重担需要我们纪念他，为你祈祷？还有没有？我为你祈祷。你没有举起手不紧要，你心里面专心仰望神，依靠神，神就是你的出路。我一起同心祈祷。阿爸父上帝，你是那位永活的神，你是那位慈爱的神，你是那位赐生命的神，你是我们那个磐石。我们知道唯有你是神，除你以外别无别神，除你以外亦都别无拯救，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神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其实经历了很多的风浪，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很想那个困境来到去解除，但我们知道有一样东西，神你是时刻听我们倾诉，神你与我们同行，神啊，我为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他经历到苦境困境的时候，求主给他们看到你是跟他走这条路，求主成为他们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安慰，求主让他们认清坚定的神是我们的出路，是我们面前的救助，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